好，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系张林期第二个主日。虽然因为疫情嘅缘故啦，我哋弟兄姊妹又留喺屋企喺直播里边咧，我哋一齐敬拜。但系好感恩，纵然我哋分散喺唔同地方，我哋都仍然咧可以有机会咧一齐去敬拜神。我哋献上感恩。2020年咧真系唔容易过，尤其是疫情嘅影响咧，都实在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對於熱愛跑步嘅人士咧，都係好困難嘅，好唔容易嘅。尤其是咧，佢熱愛跑步，尤其是長跑嘅朋友咧，佢哋花好多時間去練習操練咧，為嘅就係喺每一年有大大小小嘅比賽、長跑比賽裏邊咧，去做出自己嘅佳績。但喺疫情底下咧，好多嘅長跑賽事啦，無論係海外，無論係本地啊，都係相繼取消。咁但系咧，對一眾熱愛跑步咧，好想捉緊呢個跑步嘅機會嘅人士咧，喺疫情下咧，佢哋仍然發揮佢哋嘅想像力，佢哋將一啲海外原本取消咗嘅賽事咧，去放喺咧香港自己去籌辦，自己相約某一啲時間去編排自己嘅路線啦，去完成咧預備咗好耐嘅比賽。咁咧喺當中咧有幾個馬拉松賽事咧，有啲跑步嘅人士咧將個名字咧改咗做馬拉松啦，叫做陸拉松咁樣，係啦。咁背後佢哋想講啲乜嘢咧？其實一方面咧，佢哋係實實在在喺當中咧完成一個馬拉松42.5公里嘅賽事啦。另一方面咧，佢哋好想藉住呢個名字咧，其實係有啲笑中有淚嘅諷刺啦，去表達咧對社會上一啲充滿謊言啊，或者偽善嘅情況咧，去表達佢哋嘅心聲，亦都希望咧藉住跑步啦嘅裏邊咧，去暫時忘卻咧社會上面嘅荒謬或者謊言。所以呢個名字咧背後都有啲意思。跑友所關注嘅課題咧，亦都係今日我哋會睇一卷新嘅書卷啦，《提多書》，亦都係《提多書》裏邊咧，使徒保羅寫呢封書信啦，其中一個好關注嘅課題。就是針對收信的地方克里特這個地方裏面關於謊言、社會上一些荒謬的問題，以及當中假教師傳揚一些假的教導的問題。我們首先了解一下提多書的背景，好嗎？提多書是屬於教牧書信的其中一封書信，我們之前教導之前都看了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是第三封的教牧書信。咁喺提多書係屬於咧保羅書信系列咧比較後期嘅書信嚟嘅。書信嘅收信人咧提多係保羅咧宣教團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同工，同保羅咧好緊密咁樣一齊去侍奉嘅。雖然咧提多呢個名字咧冇喺《使徒行傳》裏面出現啦，但喺保羅其他嘅書信咧裏邊咧都有提及提多呢個人嘅。譬如喺《加拉太書》第二章，我哋知道咧。保羅同巴拿巴準備前往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都帶同提多一齊去嘅。而喺哥林德後書咧，特別第七章、第八章咧，都多次提及提多呢個嘅同工。保羅咧差派提多去到哥林多教會咧處理當中教會嘅糾紛，最後咧提多都成功處理到咧哥林多嗰個教會紛爭嗰個問題。保罗咧，亦都因此咧非常之喜乐，亦都喺第八章23节咧，哥林多后书形容提多咧系我嘅伙伴，又系我嘅同工。而喺1章4节咧，今日我哋都会睇嘅其中一节咧，保罗以有共同信仰嘅真儿子咧，去表达同提多好亲密并肩作战嗰个嘅关系，有如父子呢一个嘅关系，甚至咧有继承保罗使命嘅意味嘅呢一个关系。所以從種種嘅保羅對提多嘅形容咧，我哋都似乎睇到咧，提多係一個好成熟、好獨當一面嘅同工，係保羅侍奉上面嘅一個好嘅拍檔。至於咧交代少少，提多書所針對個地方教會喺邊度咧，就係喺一個地方叫做克里特島。克里特島咧係位於地中海嘅，熒光幕上面嗰個地圖咧係嚟自新海語聖經裏面嘅地圖啦。咁我哋睇到克里特島咧，其實喺地中海嘅中間嘅位置，喺希臘雅典嘅南部嘅位置。你睇個位置咧，係相當優越嘅。喺當時用航海做貿易嘅 的時代，我們想像到克里特島它的商業活動是非常活躍的。當然在克里特島在當時第一世紀同樣都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島上面很多敬拜希臘神明的殿宇。所以呢，提多在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到這個島上面，在一個這麼大的島上面，不同的城市裏面去建立教會，建立當中的教會領袖，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工作。所以呢，保羅就寫這封提多書去給提多有一個勸勉和鼓勵。我們先今天會看一章一至九節的，我們首先看一節去到第四節。首先看之前，這個是今天克里特島的實景，很漂亮的風景，因為被地中海所環顧。好，我們先看一至四節，我們先看第一節。好嗎？一至四節是往往都是保羅書信裏面的卷首語來的。保羅寫每一封書信都會有一段的卷首語，卷首語是非常重要的，裏面有很多的資料我們會看到誰寫這一封信，收信的對象，甚至寫這封信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都往往在卷首語都會看到。我們首先看提多書的卷首語一節去到第四節。第一節，保羅先用了雙重身份去介紹自己，神的仆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為了使神的選民順從與認識合乎敬虔的真理。保羅用雙重身份去介紹自己，第一個身份是基督，是神的仆人。保羅是第一次用這個形容 去稱呼自己的神的仆人。保羅在其他的書信往往都是用基督的仆人去形容自己，所以保羅首先在這裡強調自己是神的仆人，背後的意思讓我們看到基督和神那個的密切關係。也都保羅在這裡很強調他的生命所屬的是哪一個。我們知道在古代仆人的生命是屬於當時的主人的。保羅在這裡稱自己是神的仆人，意思就是他的生命或者他的服侍是單單屬於上帝，單單屬於耶穌基督。另一方面，保羅稱自己是耶穌基督的使徒，這個稱呼保羅很可能是針對克里特島當時的處境，因為保羅很強調他向克里特島所宣講所教導他的權柄是來自哪裏，是來自呼召他又差派他的耶穌基督。而作為保羅真兒子的提多，他繼承保羅的使命，同樣提多在當地的教導、他的宣講、他的權柄都是來自差遣他的這位耶穌基督那裏。保羅的使命是什麼呢？在第一節我們看到是為了使神的選民順從與認識合乎敬虔的真理。順從的意思就是信心或者忠心的意思。保羅蒙召的使命是為了使上帝的選民忠心於上帝和認識上帝的真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追求敬虔，活出敬虔的生命。在教牧書信，保羅差不多用先後有十次用到敬虔這個字。保羅用敬虔這個字往往就是用來綜合信徒應有的生活方式。保羅指出，真正的敬虔是建基於以基督救恩為中心、純正的真道，在言行和在品格上面我們都會顯露出來，是人可以看得見的。例如在教牧書信，這些品格有些什麼例子呢？保羅舉例，有追求公義，有節制，有自守，有端莊等等這些生命素質。而在教牧書信裏面，對教會領袖的要求包括監督或者執事，都是敬虔的表現。敬虔是需要不斷熱心的追求的。保羅所在教牧書信裏面提到的德行、那些品格，其實在當時希臘文化都有提及的。信徒在言行品格上面不應該被未信的人捉住一些把柄 去指責他們，免得神的道被毀謗。所以保羅在教牧書信裏面很強調敬虔生命看得見那種的品德。 敬虔咧对保罗嚟讲，唔单单系认信耶稣基督为主，而同时咧要用行善咧去展现个人嘅认信。我继续睇第二节同埋第三节。第二节同埋第三节，这真理是在盼望那无方言嘅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嘅永生，到了适当嘅时机，藉着传扬福音，把他嘅道显明了。这传扬嘅责任是按我们嘅救主神嘅命令交托给我的。喺呢两节经文里面，保罗有用咗三个咧，即系时间性嘅字，包括万古之先、永生同埋时机。万古之先英文咧会翻译做 before eternal ages， 佢所表达嘅就系只有上帝先知道嘅时间系隐藏嘅，唯有上帝将佢显现出嚟咧，人先可以经历到。上帝救恩嘅计划嘅实现系唔受任何历史上面一啲偶发性嘅事情所影响嘅，因为呢个系上帝嘅应许，上帝按佢嘅计划，按佢嘅心意咧去将佢嘅计划咧去显现出嚟。在万古之先，上帝应许永生的盼望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救恩去展现出来。永生是上帝的礼物，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是现在的应许，也都是指向将来的应许。我们知道永生不是单单指我们今天的生命延续到永远，也都指我们的生命永远这样与上帝同在，永远咁样咧，同三一嘅上帝有密切嘅关系。时机喺适当嘅时机，上帝会差派唔同嘅使徒啦，去传讲福音。上帝亦都喺当中咧，去显明佢嘅道，让更多嘅人咧得着救恩，喺永生里边咧有份。喺第二、第三节咧，保罗所强调嘅就系上帝咧按佢嘅时间计划去救赎人类同埋世界，亦都背后咧反映。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属世属灵这样很清楚二分的，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掌管历史时间，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层面，上帝都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信所跟从的上帝。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保罗继续这样说，我写信给在共同的信仰上作我真儿子的提多，愿因为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主基督耶稣归给你。在第四节，保罗用救主称呼耶稣基督，而保罗在三封教牧书信里面都常常用救主去称呼耶稣基督的。同时间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里面，人就将人是用救主去称呼他们帝国的英雄，或者其中一个就是罗马君王的凯撒。第一位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在当时是万人敬仰的，个个都称呼他叫做救主，因为奥古斯都他当时平定战争，让罗马帝国开展太平盛世的时期，有个称呼叫 Pax Romana， 就是罗马帝国最太平盛世的个时代，就是罗马第一个凯撒奥古斯都所建立。所以人人咧，当时都称呼奥古斯都咧，第一个罗马凯撒是救主。但保罗咧喺度唯独咧称呼耶稣基督是救主，显示咧保罗要强调咧真真正正嘅救主是嗰位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亦都胜过罪恶权势嘅基督，先是真真正正嘅救主。唯独耶稣基督咧，先能够赐下真正嘅恩惠同埋平安。不单在提多书，其实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面都很强调，没有一个帝国，即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没有一个的君王，没有一个的政权可以称得为救主的，如果有那个都是一个的谎言。唯独耶稣基督才是救主，在创世之先耶稣是救主，今日如是，将来也都如是，将来救主耶稣基督会按照他所定义的日子再来到世上审判和更新这个世界。保罗在字里行间交代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如果退后一点看回整段的 一章一至四節呢四節嘅經文咧，有學者都觀察到咧喺希臘原文咧呈現咗一個叫線形結構，即係頭尾有啲相對稱嘅字眼啦。譬如第一節有上帝有耶穌基督，喺第四節咧保羅又再提及上帝同埋耶穌基督。如此類推，在这个结构里面最中间的字呢，就是第二字的一句，就是那无方言的神的应许。这一句呢，在这个结构的中间的位置。在保罗书信呢，是唯独这里这样去形容上帝的，形容上帝为那无方言的神。但是呢，旧约呢，我们都会发现呢，都有这样的记载的。譬如在民数记先知巴兰呢这样讲，神非人必不自说谎。保罗在这里用无方言去形容上帝呢，很可能就是针对当时克里特岛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呢充斥着方言。我们在稍后呢1章10節我们会看到保罗这样讲，因为也有许多人不受约束，说空话欺哄人。然后在1章12節保罗讲得更加明显，克里特人常说谎话，是恶兽贪吃懒做。保罗很明显地去针对当时克里特岛的问题，特别呢因着常常说方言，也都中间出现了假教师困扰教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在1章1至4節这个卷首语里面，给我们看到两方面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呢保罗要提多或者当时第一手的读者呢清楚知道提多自己的身份，提多他的教导、他的宣讲、他的权柄不是单单来自保罗，而是来自差遣他们那位的上帝。因为提多在克里特岛有一个要周围去宣讲、周围去教导，甚至要去建立领袖，所以要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如果不是教会很难有纪律地去建立一个制度出来，在当中教会都不知道怎样做了，就会出现很混乱的状况。所以保罗很清楚交代提多的权柄是来自差遣他们的上帝。另一方面，这段卷首语告诉我们，无论对第一世纪的读者或者对今日21世纪的读者，保罗都很强调信徒要追求真实的敬虔。追求真实敬虔的基础，就是在那位不说谎言的上帝的应许上面。无论第一世纪教会面对的困难和处境，保罗都首先往往在每一封书信的一开始都回去重要的基础上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无论教会面对任何处境任何困难，保罗都是这样首先回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其中一位近代的神学家，很喜欢的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其中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 The Crucified God， 中文就翻译做被钉十架的上帝。他其实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他想处理的，就是无论面对他自己面对二战那个时候的惨况，他反省他的信仰那个出发点往往是哪里呢？他写这本书就是去提醒每一个信徒，我们讨论或者面对任何困难处境的起始点呢，永远都是被钉十架的上帝的里面。正如保罗在提多书这段卷首语里面帮助我们回去这个的起始点去讨论。保罗写完这段卷首语的时候，就开始具体吩咐提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克里特岛不同的城市里面去设立长老教会的领袖。我们跟着一起看第5節到第9節。第五节保罗这样讲，我从前把你留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妥，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吩咐提多留在克里特，要将未完的事办妥。我们都不肯定保罗自己有没有去过克里特岛的，有一些学者认为有，有些又认为没有。但是无论怎样都好，保罗作为这个宣教团队的领袖，他一定很清楚克里特岛当地的需要的。 其中一樣就是要在各個的城市裏面設立合適的長老。所以呢，保羅就將這個很重要的使命就交託給提多留起克里特島去完成。設立長老這件事在教牧書信另一卷書提摩太前書其實都提過的，在提摩太前書3:1-7。保羅在提摩太前書那段都討論過設立長老的要求，跟跟住我哋睇嗰段咧，都有啲相類似嘅。喺新約裏面咧，監督同埋長老呢兩個稱呼咧係相通嘅。長老呢個稱呼咧，好係喺猶太群體嘅圈子裏面，監督咧就係喺但係外邦嘅圈子裏面咧對信徒領袖嘅稱呼。喺《使徒行傳》第20章咧，我哋更加清楚睇到保羅咧吩咐人叫以弗所嘅長老去到佢面前。保羅咧，然後就對以弗所嘅就對嗰班嘅長老咁樣講：聖靈已經立你們作全民嘅監督，係啦。所以咧，長老同監督呢個職份咧係相通嘅。保羅就吩咐提多要去做同埋完成呢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要設立長老。而設立長老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要求，就係關乎長老去敬虔生命素質的要求，就是保羅跟著在6-9去講的內容。在第6節，保羅首先講：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放蕩，不受約束，就可以設立。保羅這裡提到作長老的首先要無可指責的，他的生命是不會有任何被指責的地方。其中一個就是指作一個婦人的丈夫。這個要求在當時第一世紀的社會可以說是很特別，甚至是顛覆性的。因為據一些歷史的資料，在當時一些婦女的墓碑的墓志銘上面，我們都會看到有一些婦人寫在個墓志銘上面寫只作一個男人的妻子，但從來沒有在一個男性的墓志銘上面發現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所以保羅這個要求是相當特別和有顛覆性的。保羅就是這樣要求作長老的，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在另一方面，在當時第一世紀的社會，大部分人的工作地點都在家裏面的，社會的結構是用家庭做單位，所以家庭是相當之重要。換句話說，如果教會的領袖在家庭裏面出現了一些問題甚至糾紛，整個村落附近的村落都一定會知道。所以忠於家庭的見證在當時第一世紀是相當非常之重要的。當然作長老的不一定要有兒女才可以做到長老，但如果作長老又有兒女的，在第一世紀屬於一個父權的社會，兒女呢是一路看著一家之主父親的意見的，追隨著屋企在家中為首的父親。父親呢在家庭裏面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將他的信仰教導去傳給他們的兒女，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所以如果兒女的生命可以好好地見證主，他們是信主的，是忠心跟從主的，對作長老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力的信仰見證。所以保羅在第6節首先這樣講：作長老的要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保羅跟著繼續講作長老應該有的生命素質應該是怎樣。在第7節，保羅一開始就強調監督或者作長老的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管家在第一世紀是一些大户人家裏面負責管理主人的財產物業的一個的人物，也都負責執行他的主人的命令。保羅在這裡用了這個比喻去指出作長老監督的是上帝神的家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保羅在這裡第2次提到無可指責，生命無可指責。 跟住喺第七節去到第八節，就提到一系列嘅生命素質。呢啲生命素質咧有個共通嘅地方，都係人咧睇得見嘅。喺第七節，保羅首先咧提到五個嘅不：不自負、不暴躁、不酗酒、不好鬥、不貪財。呢五個素質咧，都係涉及自律啦，同埋一啲自制嘅能力，或者係咪可以成熟地同身邊嘅人去相處。而喺第五個不咧，不貪財，好可能咧就係、亦都係針對咧當時克里特島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有學者從一啲歷史資料睇到，克里特人嘅問題除咗好中意講方言，亦都係好貪財。所以保羅咧喺第七節最後呢度咧，都對作長老嘅作一個呢一個嘅要求。不自負、不暴躁、不酗酒、不好鬥、不貪財。然後咧，保羅喺第八節咧。又提出另外六個正面地提出六個啦，生命素質嘅要求。喺第八節，作長老嘅要樂意接待外人，好善、克己、正直、聖潔、節制。接待外人咧喺舊約聖經咧都不乏例子嘅，我哋都會常常睇到當中嘅教導提醒咧，神嘅子民咧要接待客旅，接待外人。阿伯拉罕咧可謂當中嘅表表者，其中一個嘅榜樣。佢咧因為樂於接待，而最終咧我哋睇到係接待咗天使。而呢個嘅敘事咧喺希伯來斯咧都有再提及。所以樂意接待外人係樂意接待外人係一個好重要敬虔生命素質嘅其中一個表現。第二個好善，好善呢個字咧原文咧係愛同埋美善呢兩個字加埋一起，愛。行美善，爱热爱行一啲嘅善事，善行咧喺保罗特别喺教牧书上咧都系好强调嘅，所以呢个咧对作长老嘅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生命素质。另外，克己即系自律嘅意思，正直系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嘅意思。而喺新约咧，圣洁往往咧同正直咧系相提并论嘅。保罗喺呢度对长老作出的要求，就是长老的生命要分别出来去服侍上帝，他的生命分别出来意识到可以践行公平公正，就是正直和圣洁的意思。最后节制呢，这个字在新约只是在这里出现，意思很可能都是跟 自我控制、自制的意思有关。总括来说，以上的生命见证，无论第七节或者第八节那个的生命素质是很明显可以看得见的。另一方面呢，很值得留意，这些的要求呢，对长老和监督的要求呢，似乎呢没有提过关于恩赐的问题，没有提过长老要有些什么恩赐，有其他恩赐的问题，全部呢都是关于生命素质 的提醒。我们如果记得呢，在哥林多前书，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哥林多教会群体是很多恩赐的，弟兄姊妹很多恩赐，但是保罗在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至三节提到，如果没有爱，就算恩赐有几强，有几多都好，都是算不了什么，都是对生命没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这里提到拣选长老的里面，敬虔生命，有敬虔生命的素质才是最为重要。这里保罗都是讲得很清楚。当然保罗是不是忽略长老应该需要有的能力呢？固然不是。所以保罗在第九节特别 highlight 最重要，在当时克里特的处境最重要最重要作长老的能力是在哪里。第九节，坚守合乎教义的可靠之道，就能将健全的教导劝勉人，又能驳倒争辩的人。第九节提到作长老的、作领袖的要能够用真理去劝化人，帮助信徒分辨方言和真理。这个能力呢，教导的能力和分辨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第一世纪仍然未有新约的正典出现，所以教导的能力帮助信徒认识真理， 分辨真假是非的能力是相当之重要的。保罗在这里吩咐提多设立长老，我们看到很看重长老敬虔生命的素质，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领袖的生命一方面可以造就群体，另一方面也都会伤害群体。过去一些时间我们耐不耐都会看到，无论是本地无论海外，都会看到有信徒领袖出事的案件，无论是男女感情的事或者钱财处理的事，都看到有信徒领袖在当中跌倒的事件，无论是本地无论是海外。当有这些新闻的时候，媒体就会大肆放大去报道，因为不单单对信徒群体很困惑，为什么信徒领袖的信仰和他的生命会有这样的落差的呢？不单单信徒群体，社会其他的群体都有这些疑惑。所以信徒领袖作长老的生命，他是好是坏，对信徒群体是非常有这个影响。负面的会对信徒群体造成伤害，正面的对信徒群体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造就。如果信徒领袖有一个可见敬虔的生命，对群体是有一个很大的造就。我想最近最有共鸣，大家都很多人都认识的，就是中神的老师杨世昌牧师。他在早前就是安息主怀，消息传出之后，很多教会机构的弟兄姊妹都相当怀念杨世昌牧师的教导，纷纷去纪念杨医过往在他们生命所作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一个认识杨世昌牧师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是对神的说话很热爱，对神的说话很认真很渴慕。你和他参加过去的课堂，参加过去带的查经，你都会被他这个的气质所影响，被他这个敬虔的生命所影响，以至到自己都会认真地去研读神的说话。我自己当年都是入神学院之前都是上了杨医教的延伸课程，上了两科传道书和约伯记，让我看到神的说话原来是可以这样读的，原来是这么丰富的。很多位置自己是之前都看不到，令到我眼界大开，也让我自己继续要再认真地去研读神的说话。杨医敬虔的生命的而且确造就了很多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都是我想都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敬虔生命素质的意思。当我们清楚明白基督为我们所付出重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甘心乐意回应上主的吩咐，很自然地就会活出真敬虔的生命，很自然地就会忠心地跟从上主，很忠心地去见证真理。当我们很甘心乐意去跟从这位无方言的上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像提多书那样，生命活出一个生命无可自责的敬虔生命。这个是相当重要，不单单在当时第一世纪充满方言克里特岛的处境，活出敬虔生命素质是相当重要。对于今日我们仍然都会看到充斥着方言的处境，但是作为敬虔有敬虔生命素质的信徒，当那只是鹿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只是鹿；当那只是马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这只是马；当那个是黑，我们就说是黑；当那个是白的时候，我们就要指出是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真理之下，我们不能够含糊其辞，也都不能够偷换概念，不能够是非颠倒，也都不能够纵容方言。在早前我都听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的主题就是在今天的处境之下如何活出信徒的召命。那个讲员用了三个 D， 英文字母的 ABCD 的 D 去总结了他的信息，也都很吻合今天提多书一章一至九节那个的总结。三个 D 就是第一个 D 就是 discernment， 用真理咧作分辨，用真理咧去作辨识，去辨用真理去辨识边啲系合乎神嘅心意，系合乎神嘅心意咧，我哋就继续去做，继续去行。第二个字咧就系 dissociation， 同邪恶嘅事情我哋割席分开。例如喺提多书里边提到嘅方言咧，我哋就从呢啲邪恶嘅事情咧去割席。最后一个字咧就系 determination。在不容易的时代，我们有勇气去活出信仰，活出真理的教导。所以草真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处境里面，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一起努力，继续去竭力追求真理，去竭力追求活出敬虔的生命，在这个世代去好好地为主作见证。也很想邀请弟兄姊妹特别在祷告守望，在祷告里面守望每一位教会里面的信徒领袖。我们一起祷告。主，多谢你帮我们有提多书这段的信息，让到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处境，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我们首先都要回去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从创世以先，今日或者指向将来，上帝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掌管这个世界，仍然是掌管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的部分。求你都去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每一天你手所作的工，让到我们继续忠心的紧紧跟随你，继续在今日的世代我们去好好地见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救主，也都是这个世界的君王。要帮助我们特别纪念教会的信徒领袖，我们彼此一起去活出敬虔的生命，以到我们敬虔的生命可以彼此的影响，可以彼此的造就，以到我们更加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追求这个真敬虔的生命，就求你去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